这里是材料一课，早上好，我是 Raina。 新加坡时间2026年7月5号早上7点，我们一起来听听全球财经的新动向。今天的节目有浓厚的节日色彩，因为美洲市场正沉浸在独立纪念日的气氛中，而就在这个象征自由与创新的时刻，人工智能、消费信心、政策方向以及文化产业都在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交汇。首先，来自加州的创新企业又一次抢占舆论版面。 Google 推出了一支充满想象力的新广告，把250年前独立宣言的灵感放进现代 AI 协作的语境之中。也许这只是象征性创意，但它确实映照出人工智能与人类创作之间的新关系。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即将迎来重要拐点，重启增长的窗口再次被提上议程。巴西财政部长公开谈论信贷政策，并明确不会改变总体货币方向。而拉美北部的委内瑞拉则仍在地震灾情的复原中。在美国国内，从科技到文化，从军工展示到地方更新，连串活动都围绕一个主题：如何在2020周年纪念日里重塑美国精神。从纽约哈德逊河上的空中检阅，到康尼岛10亿美元的社区重建，从波本酒老字号的新传承，到为驻外军人服务的公益机构 USO 85周年纪念，每一个场景都闪着经济与文化交织的光。稍后我们还会聊到 AI 群体智慧实验、好莱坞和生成影像公司的版权新战线，还有 Maryland 州长的美国梦讲话。这些都让市场、政策与社会价值之间产生新的共振。今天共有12条重点新闻，我会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一条条带你理清背后的经济信号与产业启示。好了，进入正文。要点速览，今天的新闻可以分为四个主题错。第一类是科技与创意，包括 Google 的 AI 广告、 AI 群体智慧实验以及 Midjourney 和好莱坞的法律交锋。第二类是宏观与市场，包括德国增长机会、巴西货币政策以及委内瑞拉地震后的重建经济。第三类是文化与社会，从美国的纪念日活动，到波本酒品牌的传承，再到 USO 的公益延续。最后一类是城市与军工展示，分别体现在纽约的空中演示以及康尼岛的重建规划。这种故事也勾勒出全球经济面向下半年时的多维景象。第一条新闻， Google 发布一支名为如果 AI 协助写独立宣言的广告。这种节日背景再次提醒人们科技工具如何参与集体智慧的形成。 Google 让旗下 Workspace 系统担任假设中的智能秘书，去辅助当年开国元勋完成历史文稿。广告本身并非主张 AI 写历史，而是象征信息技术与创意合作的新关系。对市场而言， Google 在品牌层面强调 AI 是共创工具，不是取代创作者。从广告业角度看，这种叙事能减轻外界对生成式 AI 的焦虑，同时强化对办公生态的依赖度。未来几周，业内预计这支广告会在各大流媒体平台上线，测试公众的接受度与传播效果。第二条新闻，德国的增长第二次机会正式开启。彭博报道分析指出，最新一批经济数据将展示中东战争冲击的累积效应，也成为政府刺激政策的新起点。德国财政与产业部门正在筹划针对制造业与绿色能源的联动方案，目标是在下半年恢复企业投资信心。市场普遍预计德债收益率会随政策预期略微上扬，欧元区内部的贸易流向也可能在平衡。对投资者而言，关键观察点在于德国产品出口回暖能否带动整个欧洲链条复苏。若企业利润那么回升，欧洲股市在三季度可能迎来情绪逆转。第三条新闻，委内瑞拉地震后的官方死亡人数上升到3000人，这场双震造成严重的基础设施损毁。当地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救援已经转入重建阶段。国际社会正在讨论如何提供人道与经济援助。 灾后重建通常伴随短期进口需求激增，建筑材料与生活物资的采购会对周边拉美供应链带来刺激效应。对区域市场来说，复建资金若能透明运作，可能成为经济活化的一次契机。不过，长期来看，债务与通胀管理仍是主要挑战，能源出口是否能为重建提供资金支持，也是关键议题。第四条新闻，美国在250周年生日当天，举办了一场 AI 驱动的群体智慧实验。这场聚会集结了250位随机挑选的公民，他们在虚拟空间中通过 AI 系统配合讨论社会议题，尝试找出更具共识的答案。主办方称，这种集体智能形式是测试 AI 如何帮助民主讨论的新尝试。参与者的意见会经过算法加权，生成趋势图供政策研究参考。从宏观看，这类似数字版本的民意对话，如果最终证明可行，未来或许能被用于城市规划、教育改革，甚至财政预算咨询。科技界越来越关注 AI 在社会组织层面的助力，而不仅是效率工具。第五条新闻， Bloomberg This Weekend 特别节目在纽约直播，整合节日周末的多主题报道。节目邀请了学者、退役军官与纪录片导演，从社会、文化、军事到经济的角度讨论美国发展的精神线索。这样的多元访谈凸显媒体在节日期间的叙事方向，通过跨领域人物寻找共同的未来叙事。对媒体投资者而言，这种形式象征内容平台的扩张策略，尤其视频与音频并行，让广告主有更高的品牌参与感。技术上，这类直播背后使用的是云端联动制作系统，可在多地实时连线，也体现了传媒技术的一种新常态。第六条新闻，纽约哈德逊河上空出现了大规模飞行表演。这场展示名为 Sail Thief 250，包括海军舰队巡游与隐形战机编队。退役上校 Wayne Sanders 在节目中解读，这次演示凸显美国在隐形和侦察能力上的突破。对国防工业而言，每次重大庆典都是展示新系统的重要场合，也意味着后续军工订单和技术授权的潜在增长。航空制造、传感设备与卫星通信公司都可能从中受益。资本市场会关注后续预算报告，尤其是是否增加研发补贴或合作项目的公告。第七条新闻，生成图像平台 Midjourney 要求好莱坞三家制片公司公开其 AI 使用细节。这种诉讼环节， Midjourney 认为，如果内容方自家也使用 AI 生成画面，就应公开标准以确保公平原则。此举触及娱乐产业的透明化议题， AI 在影像生产领域渗透已成趋势，从剧本前期可视化、特效修复到数字分镜，全流程都可能依赖算法。Midjourney 的策略其实是想借公开对比证明自己被误解，诉讼结果不论输赢都可能促成行业制定使用规范。投资者正在评估这场法律拉锯是否会推迟 AI 影视工具的广泛授权。第八条新闻，巴西财政部长 Dario Duque 表示，政府的信贷措施不会影响货币政策稳定。他强调，新信贷计划主要服务小型企业与低收入群体，用于刺激消费与就业，但中央银行仍会保持通胀目标框架。市场解读为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信号，有助减轻投资者担忧，在消息后短暂上扬的。分析师指出，巴西正常尝试在增长和稳健之间找到新平衡。若信贷投放能提升中小企业偿付能力，未来半年 GDP 增速可能略有修正向上。拉美其他国家也在观察此模式，以评估区域稳定性。第九条新闻，美国 Maryland 州长沃尔在电视采访中谈到，美国梦依然值得奋斗。他呼吁社会将爱国主义集中在服务与奉献上，而不是政治纷争。沃尔的发言呼应了节日期间的广泛情绪，也强调教育与可负担生活的重要性。对经济研究者而言，这类政治人物的社会表态会间接影响消费信心与投资舆论。若公众重新聚焦劳动与社区价值， 可能推动地方经济的韧性增长。媒体注意到，这次谈话被定格为团结愿景的象征，与当日多场纪念活动形成了精神上的呼应。第十条新闻，纽约康伊岛木板步道项目正式启动一项$10亿的升级计划。执行机构 Alliance for Coney Island 表示，这将是整座社区转型的关键一步。计划包括修复沿海防护、增设商业改进区以及全年运营设施。地方政府与私营部门将共同出资，目标是将康尼岛从季节性旅游区转化为稳定的居民与商业复合社区。投资额达到$1级别，意味着区域建设就业即将扩大。房地产与零售分析师认为，若工程顺利推进，可带动布鲁克林沿海地带房价上行。城市更新背后的资金流也可能为建筑和基建公司带来持续订单。第十一条新闻，波本酒品牌 Jim Beam 谈传承与创新并进。第七代与第八代首席酿酒师 Fred 和 Freddie Know 在节目中回顾品牌 Lambra 30年的历史，并公布了向无酒精饮品领域拓展的计划。虽然核心配方仍保持传统，但他们认为消费者喜好正在分层，健康与多样选择会成为增长长新支点。对烈酒行业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多元化的尝试，也说明老品牌通过平衡传统与创新，持续维持文化象征与商业竞争力。市场分析指出，高端波本与酒吧渠道恢复以后，品牌忠诚度正在出现新一轮复苏。第十二条新闻，美国非营利组织 USO 庆祝成立85周年。该机构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军人提供娱乐和通信支持，如今已在全球Lambra60个地点运营。首席执行官 Michael Linnington 介绍， USO 的资金依然主要依赖社会捐赠。随着数字通信方式进步， USO 通过虚拟接入与线下活动结合，保持士兵与家庭的联系。这种公益网络背后代表的是民间力量对外派人员心理健康与社会连接的长期承诺。对公益经济研究者来说， USO 的运营模式展现了跨领域协作的成熟案例，也提醒我们非盈利领域同样能形成可持续生态。今天的十二条新闻到这里，从科技的想象到政策的落地，从文化传承到城市更新，所有故事都在告诉我们，经济从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游戏，而是一系列关于人、理念与信任的循环。希望这15分钟能帮你在忙碌之前掌握全球市场的温度。这里是财聊一刻，我是 Raina， 我们明早7点再见。